等等，我来给你讲一下。那个，我来简单给游侠介绍一下。沈巍的话其实是比较低调啊，但他是早期的网易的这个员工啊。然后现在的话，网易的几个事业部的这个，都是由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个作品拓展的。对，所以但平时的话也非常在，即使在圈内都非常低调啊。所以这回的话也是非常难得把一个技术大拿给请回来啊。好，那现在就好，游侠你继续啊。
雷洛哥，我那个吹了一下之后，我那个浑身有点不是很自在。为什么叫那个幸运三分之二？幸运三分之二的话，那个 Python， 嗯，我那个切页面用空格键行吗？
行。
好。Python 的话，那个成一定规模进入到那个中国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年的时间，在。二十年前面的话，那个 Python 也像现在那个人工智能这样说，也是有一个爆点。然后当时有一本书叫《这个指南》，然后作者是杜文山，然后他成立了最早的那个 Python 社区。然后这个是上半场，然后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跟那个 Steam 的团队办了那个，中国第一届的那个，开放，然后接下来后面10年当中，那个从 Python 二到 Python 三的话，当中简单调整了一下，然后现在就那个世界上最火爆的一个。然后我在前20年做的项目，有那个，那个客服的那个机器人，就是大家去问他问题，然后他会回答。当时我在一家游戏公司吧，然后他那个每天回复的那个回复量大概是1亿2000万，然后那在15年前应该算世界上算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类似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然后那个一台服务器的话，当时15年前服务器性能不是很好，它用了2台吧，一台服务器的那个每秒钟处理的峰值大概是380个问题，所以说，全部是纯 Python 写的，所以 Python 的性能的话，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然后，这算不算企业信息化？我不知道。然后那边带了2个人，然后做了一下那个企业的那个知识管理，然后还有项目管理，那个就是器材管理，还有一直租用啊之类的，然后还有那个全国推广系统，还有那个信息情报系统，还有招聘系统。然后反正租走了就花了，还是开发效率还是蛮高的。这个，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做了那个算是最快的那个服务器之一吧，那种它那个HTTP 的那种 Web 服务器，它应该是当时最快的，这个也是。十年前，然后它每秒钟，它当时10多年前那种在 PC 上面测的，这个是那个每秒钟返回26000个动态页面，然后30万强连接，那个它的那个这病的并发连接数其实是可以说长连接的，就是一直连在里面 ，HTTP 一个长连接。也可以用来做 web game， 然后它那个可以保持，几十万人同时在线的。为什么是30万？因为当时我自己做那个并发测试，然后测到30万的时候，那个测试程序自己先崩掉了，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再测下去，应该可以高一点。所以 Python 的话，那个经常，有人觉得 Python 那个性能不太好，其实性能是非常好的。其实它那个 可能比大家就是常用的这种语言性能都要好。主要一个语言性能的话，并不是说看它那个你去跑一个while true 什么的，可是性能它其实只跟瓶颈，也就是说你一个语言能提供最好的能绕过那个瓶颈的方法，能提供这些特性，它就是性能最好。打个比方说，另外还有人觉得那个，比如说 GIL 还是那个应用多核，其实你做一个服务器的话，那个你这边你自己的应用服务器有一个，然后数据库还有可能有反向代理啊，还有那个静态页面服务器，还有操作怎么样的，核根本就是不够用的，所以不要用 Python 应用多核不行。然后我就用 Python 做了 Python 的那个集群，现在话叫云计算。然后我发现现在的那个数据库好像不太好用，然后后来决定改进一下。当中我大概在2000年时候那边开始研究有一些炒股东西，然后想预测一下明天价是多少，然后一直搞不定。后来自从用了 Python 之后，我发现我很容易就能预测出来了，就是。但是你能预测出来，并不说明你能赚大钱，对吧？这个我并没有说，可能这个是赚到大钱来的，我只说能预测出来。当然说，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想办法，那个做一个好一点的一个数据库吧。这边现在经常跟那个什么磁盘那个什么指针晃动什么之类的那种打交道。Python 做数据库还是很好的。Python 有一个叫Kotlin DB 吧，是纯 Python 做数据库的。Python 写的数据库性能一般都很好，比如说 CLDB 的。CLDB 它做了一些 ZIP 啊或者之类的，大家感觉性能慢一点，但是它是因为功能太强了，这个就没有办法。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实现方法，那没有人能比它写得更快。然后这个数据库的话也是在使用中的，这个是一个思维比较奇葩的一个数据库，这是纯 Python 写的，速度应该算是最顶尖的数据库之一的，就速度是非常快，所以 Python 做啥都快。这边，但是它的这个逻辑比较奇怪，那个这边可能是要适应一下，如果用好的话，会感觉非常爽的一个数据库，纯 Python 写的。那边今天过来的话，比较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技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聊一下。那边，我还有多少时间啊？
欢迎提问。数据库用什么方言来查询？
他是给了一些索引的一些方法，然后你把数据输在索引里面。
不是传统的 SQL 方言。
对，这样用起来才
就是你定制的一个方言。
这不是我写的，我是借的。他在那个，我打个比方，他提拔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多级排序，那你自己先得写一个那个多级排序的索引，你把它写给建，他不是这样。全手动，玩数据库全手动，就感觉自己处理所有的东西。这在底层有这个架构之后，你往上面建上去，能建成你自己要的东西。超越 SQL 的东西是很容易实现的。那个我们这边会后有时间的话，我们这边再可以详细交流一下。好。
好，下面欢迎这个维江来给我们也这个聊一下持续集成。
自动
分化。
我想问一下，在现场还有多少人现在在使用 Git 进行操作的？Git 进行代码管理的。
不用 Git。
OK，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是因为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我基本上常常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会使用 Git 吗？我觉得这 Git 的使用是一个我可以不问，但是你必须会的一个问题。而今天我讲一个主题，就是关于 Git 的使用，然后怎么影响到我们在项目管理中进行做一些自动化的东西。OK， 然后简单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我叫维章。目前在任项目管理，本身我是做技术出身的，然后后面转项目管理，所以说我也在写 Python 的时候发现 Python 比较好用，那我就觉得那能不能实现一些在项目管理中实现一些自动化的东西，那方便我们在项目的管理以及项目的协作方面有些一些建树。首先如果要实现一些自动化的东西，那我需要先理解一些自动化的概念。什么是自动化的概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点，就是 Webhook 的使用和理解。我们在做自动化的时候，往往现在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使用 Git， 那往往都会使用到 Webhook 的这个设置。我不知道在座的有都设置过 Webhook 的应用吗？或自己搭建过那个 Webhook 的服务？然后第三呢？就是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项目自动的构建以及一些实现一些项目自动的处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思考我们使用 Webhook 加 Python 协助我们的客户利用。但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在日常开发中不知道有没有使用的走一个 code review 的审计的这个流程。如果在项目中如果审计的话，可以协助使用 Python 来进行帮助我们。好，这个也是大家留给一个大家思考一探讨一个话题。软件项目自动化的理解，其实从我的理解就是作为一个管理的岗位来说，我的理解就是能省时，并且我们能知道能提高我们的效率，然后以降低我们的企业成本。第二个就是 Webhook 的理解。Webhook 的理解就是它通 Webhook 是一种通过自定义回调函数来增加或更新系统表现的方法。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在日常开发中，比如像一些异步的处理，像类似于支付的接口、支付的回调，往往都是可以理解为它是用 Webhook 的。那但是 Webhook 的话，我们通常是一个设置一个公网的 URL，然后它能请得到我们的地址，那这个会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能使用 Webhook 它进行安全验证，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就是讲一下那个，这个是介绍那个 Git 和 Webhook 的一个流程。然后通常一个就是当我们在本地提交 push 代码到Git 远程服务器的时候，它会去触发我们设置好的 Webhook 的服务，然后去比如像触发我们的 Jenkins 服务，然后 Jenkins 可以进行我们的自动化部署的这个流程。然后当然还有个其他的一些服务，就是比如你可以自己搭建一个其他的 Webhook 的 server 来进行去访问。然后第三个就是，那知道前面了解了这些基础之后，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 Webhook 加 Jenkins 加部署一个 Django 服务，当然也可以包括那个其他的 Python 项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Web 服务都可以。然后像如果我们要部署一个 Python 服务的话，第一个肯定需要安装一个 Web 服务，以及我们的 NGS 还有我们的数据库，还有然后第四步就是到我们安装我们的项目依赖，然后。第五就是数据库的迁移。刚才数据库的迁移的话，刚才我在前面的时候有同学有提问到，就是怎么做数据库的更新。这个就是通常如果就是你有没有专门的 DBA 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migration 的文件以及提交到你的 Git 仓库里面，让它去执行这个 migration 的文件就 OK。这个是小项目的，大项目的话不建议这么抽。然后第六步就是到进来资源的整合，然后第七就是启动服务。然后启动服务做完之后，那我们需要一个更新服务的一个操作。那更新服务的操作有哪些呢？主要包括几项。 这更新服务的话，就包括几个步骤。一个最开始第一步可能就是安装项目的依赖，第二步就是数据库的迁移、数据库的更新，第三步就是进量资源整合。但进量资源整合用不用看你这个项目而定，因为很多现在都是用那个图片做 CDN 的处理，所以可以不需要考虑这一步。到第四步就直接 reload 服务就完事，这样就实现一个更新自动化更新的一个流程。那更新的话，正式流程，那我们使用那个自动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流程写到我们自动化脚本里面去，让它去定义就行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个，就是如何使用 Web 或者 Python 协助 Code Review，它是我们想要的什么效果？就是比如我们在项目管理中，比如像我想知道今天有哪个同事或小伙伴他提交代码，或者提交代码他说明有哪一些。这样我可以及时的查看或检阅它的代码，这样我就可以设置一个消息通知，再设置一个 Web 的链接去请求，然后我就拿到通知。通知的方式有几种，目前比较主流，可能我们就是一个第一种就是常规的邮件通知，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消息通知、即时通讯。即时通讯的话，像包括企业微信或者是微信都可能设置，都可以设置到这个信息。那比如这个就是像使用微信机器人，我能接收到这个发布，就是某某同时发布了一个代码的调整，比如它的说明，以及它提交的代码之后，我可以直接的查看，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在项目管理中进行，比如我想知道谁谁谁实现了哪些功能，或者是我想检，或者我想做代码 review 的时候，就帮助我及时的去通知，然后我。就这样就能轻松的搞定我日常管理。我想了解各个小伙伴他的进度，以及他的计划，以及他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是缓解了我们在内部通讯以及在项目协作中比较一个良好的一个过程。行，然后我讲的就这么多。然后因为我现在讲这个环节是属于那个闪电演讲的环节，所以有感兴趣或者想分享 Python 技术的小伙伴也可以现场报名，然后积极分享我们 Python 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然后谢谢大家。
大家有问题吗？
好，接下来该欧度的 KC 总啊，给大家介绍一下。